赞美主，为了他的秉烛赞美主。我想提一下这次特会的总题，作为一个总结。我特别喜欢这个总题。有没有想过，这个是直视的话语，加强我们追求基督的生活，以完成神的永远经纶之金块和珠宝。我们前面完成了第一篇、第二篇，现在今天我们进入第三、四篇。昨天我们分享了这个题目，就是享受包罗万有的基督，做我们在光中所得的份。圣徒们，每一天我们可以有个简单的祷告。主耶稣啊，我把自己交给你，好享受你。
Just
在
ask,
包罗万有的基督里。
say that prayer to the Lord in a daily way.
弟兄
Lord,
们，
I
鼓
give
励我
myself.
们要每天向主祷告。主啊，说主啊，我今天来享受你。希望我们今天都能在这样的聚集中来享受主。我们从昨天结束的地方开始，我们来
D,
到
I'm number 2D. I
第
think that's
二
where I
大
put it
点
right here.
的第四终点。哦，我们还没有读第三终点。我们来到第二大点，第三终点。哦，我们分享过第三终点，但是我没有读。这是路加福音1章78到79节，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。我们能享受基督做清晨的日光，从高天临到我们。在这个聚集中，我们想要享受基督做清晨的日光，从高天临到我们，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。为了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，圣徒们，我再说一下。哥罗西书1章12节，感谢父，他使我们够资格在光中同得所分给众圣徒的份。基督是我们所得的份，我们要享受他做这个所得的份。我们今天特别要强调要在光中。不在光中，我们就无法享受基督做神给我们的份。感谢主，我们能在光中。我们到第四重点，基督是公义的日头，他光照我们，就医治我们。我们享受基督的光照，就驱除黑暗，使我们在生命里长大。也消除不易。这是马拉基书的4章2节。当那个公义的太阳升起的时候，它可以发出医治的，它是医治的翅膀，医治我们，使我们在生命里得医治。使我们得到公义的事迹。我们就像一个，就像一个 被医治的牛可以跳跃。诗篇86篇11节。耶和华呀，求你使我的心专心敬畏你的名。我们想要把我们自己交给主，来享受主，来爱他。在旧约一再的强调，我们要敬畏神，敬畏主，这不是我们害怕。在诗篇86篇11节讲到，我们要敬畏你的名。我们认识，我们敬畏我们的神。我们要祷告说，主使我们的心专心并敬畏你的名。我们尊敬他，我们高举他，这是敬畏的意思。在诗篇84篇11节，耶和华是日头，是盾牌，耶和华赐下恩典和荣耀。我们的主是日头，他是我们的日头，他赐给我们生命，他是盾牌，保守我们，保卫我们，免受敌人的侵害。他也给我们恩典和荣耀，荣耀是耶和华的显现，耶和华赐下恩典和荣耀。我们需要一些简短的祷告。主啊，做我的日头；主啊，做我的盾牌，保卫我，抵挡仇敌的攻击。主啊，给我恩典，甚至在这个聚会中。把你自己给我做我的享受，把你自己做荣耀给我，好让我成为你的彰显。第五重点，基督是大光，照在黑暗里，并使人从捆绑中得释放。在马太4章12到16节说。主引用了以赛亚书马太4章14节，那里说要应验那借着申言者以赛亚所说的话，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沿海的路，约旦河外邦人的加利利，那坐在黑暗中的百姓看见了大光。圣徒们，希望我们今天都能看到大光，并向那些坐在死亡的境遇和阴影中的人，有光出现，照着他们。主成为肉体，经过人性生活，他就应验了这些预言。我特别宝贝，《约翰福音》1章4到5节，它是真光，它是生命的光，光照在黑暗里，光在黑暗里， 黑暗未曾胜过光。这是我们的经历。光照到我们身上。在以弗所书第五章，讲到我们从前是黑暗，我们不是在黑暗里，我们本身就是黑暗，但现在我们是光，我们在主里乃是光。黑暗未曾胜过光。这个基督做光在我们里面，使我们胜过一切的黑暗。在彼前二章九节讲到，我们是蒙拣选的尊贵的祭司体系。从前未曾怜悯，现在却明了怜悯的子民。我们是圣别的国度，我们是蒙召的，蒙拣选的，来宣扬那叫我们出黑暗入他奇妙之光者的美德。我们到下一点。诗篇107篇，神拯救我们脱离黑暗和死因，从仇敌的一切攻击中拯救我们，这就是诗篇107篇所说的。我们有时候需要圣灵的管教，把我们带进对基督更深的享受。那些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，被困苦和铁链捆锁，是因他们违背神的话语，藐视至高者的指教。所以，他们劳苦制服他们的心，他们跌倒无人扶助。于是，他们在患难中哀求耶和华，他就从他们的祸患中拯救他们。我们要哀求耶和华，他就拯救我们。他从黑暗和死荫里领他们出来，折断他们的绑索。15节说，我们如果仔细检查我们的灵，我们发现我们经常有这样的经历，我们经常背离神的话，我们虽然不想做。但是我们经常违背神的话，我们就半跌，我们就感觉没有人帮助我们，我们就哀求我们的主，他就拯救我们脱离一切的困境。第15节说：“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世人所行的奇事，都称谢他。”因为我们的罪业，我们受一些苦楚，我们就没有活在灵里。我们就在罪恶中受苦，我们的魂厌恶各样的食物。就临近死门， 我们就在患难中哀求耶和华，他就从他们的祸患中拯救他们。我们在困苦中、患难中要哀求耶和华。他发出话语医治他们，他把他的话给我们，来医治我们。他拯救我们，不见朽坏。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世人所行的奇事，都称谢他。这诗篇107篇讲到神看顾我们，拯救我们脱离患难。第六，基督里面的照耀就是他的拯救，他在里面的照耀是他的拯救。我们天天需要更多主的照耀，好得着
More and
他
more of his shepherding.
更多的牧养。他的牧养是使我们复苏、复兴、圣化。他也圣化我们。圣化的意思。我打个比喻，就像把茶袋放到水里，这个水就变成茶。主进到我们里面，我们也就变成了它一样的。主在我们里面，我们。就变得与他的生命性情上一样，但是却不是成为有神格的。所以那个茶包就像神格一样，我们不会成为茶包，但是我们却有茶的一切元素。他在神化我们，或者是圣化我们。所以最好的方式是，这个水要是热水。所以主经常来搅拌，使我们的这个水是变热的，而不是冷的，或者不冷不热的，好让它进来，好让它分次进来，就像茶包进到热水里。你有一个孩子吗？把你搅得快一点。两个孩子吗？把水搅得更快一点。Shepherd 弟兄有三个孩子，三个男孩。Shepherd，你告诉我说，你见证说，你娶了一位很好的姊妹做妻子，你爱你的姊妹吗？是的，用主的爱来爱她。你结婚了，你生了几个男孩了，主就让你的这个水越来越热。就是指你的灵越来越火热，好让我们更多的接受它在我们里面，使我们被圣化。牧养跟我们里面的照耀有关。我们更多的牧养，就需要更多内里的照耀。 愿主在我们里面天天更多的照耀。就像黎明的光，越照越明，直到日午。我们应该为我们自己，也应该彼此祷告。不是光越照越暗，而是光越照越明。在马太里面讲到。人的爱会渐渐冷却，这是可能的。我还记得 Benson 弟兄曾经分享过，仇敌总是想使我们的光越照越暗，但主在我们里面照耀，甚至仇敌想扑灭这样的光，但仇敌不会一次扑灭。他像他把那个光一点点的变暗，对，一天一点点的使我们的光变暗，你在一个很暗的光景中，你却没有意识到。如果仇敌只是一下子把里面的灯关掉，你会有感觉；但是他渐渐的做，你就没有感觉，直到光变暗。我们不想越变越暗，我们想里面的光越照越亮。就像黎明的光。是一种新鲜的光照，诗篇22篇，它的篇题是。有朝露，朝露是一个非常穿越、跳跃的，它是朝露。我们要一天一天更明亮。主是我们的牧人，来牧养以色列，也牧养我们。主啊，光照我们，我们就必蒙拯救。我们不想被拯救吗？我们需要在主的光中。一天一天在主的光中蒙拯救，因为有很多负面的事物搅扰我们。诗篇80篇第7节，万军之神呐，求你恢复我们，使你的脸发光，我们便要得救。第17节。愿你的手护庇你右手的人。基督是谁？他是你，他是神右边的人，他在最高位的人。实际上是祷告，基督被高举，居首位。他是在神右手边的人。这是诗篇80篇17节， 18节说。我们便不退后离开你，求你救活我们。每天早晨，我们都需要这样蒙拯救。我们需要诚心。你早上起来的时候，你不会立刻就被复兴。当你从床上起来的时候，你的第一个字是说“主”吗？你也许早上6点钟就要起来，你看看你的钟，还是5点多？你说的是“哦不”，还是说“哦主”？我们就要早上起来的时候，从说“哦不”说成“哦主”。我有一次跟 Benson 弟兄一起服侍一个特会，弟兄在特会中。做一个见证，那里讲到我们仰望黎明。弟兄说，我早上起来看到是凌晨3点钟，我心里满有感谢，说主，感谢你。我还有3个时辰与你在一起。我跟 Benson 互相看看，说：“主耶稣啊，原谅我们，赦免我们，因为那位弟兄与主有3个小时的个人亲密交通的时间，仰望黎明的光。”第7终点，为着我们生命的长大，我们得着生命有多少，与我们蒙光照有多少相符。只有光照能产生生命，也只有光照能加增生命。创世纪1章1到3节，那里是光带进生命。第1节，起初神创造诸天与地，但地变为荒废空虚，说明地发生了一些改变，渊面黑暗，神的灵浮躁在水面上。保罗在林后4章6节说：“那从说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，已经照在我们心里。他认识那位神是说话的神，是说光要照出来的神。当他说那句话的时候，他的思想是在。”创世纪第1章3节，那里说神说要有光， 我从前思考这些经节。我以前觉得我是个很深的人，但是这里说，地变为渊面黑暗，黑暗是在深渊的上面。但神的灵浮照在水面上，在人类历史上。神的灵总是覆盖在我们上面。他那寻找的灵总是寻找我们。使我们不离开他。路加15章，那个流浪儿子。最终回到父家，他在世界里喂猪，他就回想起他父的家里一切的丰富。这是当他消耗尽了一切的时候，我们有时候祷告说，为福音朋友祷告说：“主啊，拯救他。”有时候会那件事情会发生，那个人花掉了所有的花费，我在祷告那个人要得救，那个人的情形会变得越来越坏，为什么这样呢？所以他会在耗尽他的一切的时候，就会回想回到父家了。这是神的作为。我在大学的时候，我的为人生活，在那时候是专注在一个球身上，这是我的目标，有高尔夫球，有乒乓球，各种篮球。还有各种的排球，各种的球。撒旦用这些球来使我们分心，这是真的。有些基督徒认为，他们上了天堂，在那里天天打高尔夫球。他们不是进火湖，他们是进天堂打高尔夫球。我们的人生意义是要接受神、享受神、彰显神，他是我们的娱乐，他是我们的享受。我很享受那位姊妹的见证。他是来到啊，他从多米尼加来的。我们有一次，我和本杰明陈弟兄一起去多米尼加共和国，一位姊妹就做一个见证，她说她非常喜欢棒球。有非常多的职业棒球选手变得很有名。但那个姊妹见证说， 我经常梦想要看看纽约洋基队的比赛。他不喜欢麦基队，他喜欢洋基队，他就去了那个比赛。在他里面，结果有一种空虚的感觉，就是空空空，一切成空。就是虚空的虚空，这是世界的真相。她这个姊妹去了洋基队的比赛，当她去了洋基队比赛的时候，她意识到这不是她人生的意义。他只是觉得里面都是虚空的虚空。他后来成为基督徒，认识了基督，他里面就成了歌中之歌了。圣徒们，我们找到了人生的意义。当我在大学的时候，那个球对于我来说是一切。每天我都在玩球，投篮。我甚至在下雨的时候也练习打球。那时候我在室内，在墓地的场地上打球，当我实验级的时候，我的教练把我从训练中叫出来，他说：“Mark，你过来，坐在我边上。”他说：“你真的想成为一个好的球员吗？”我说：“当然。”他说：“你听我说。”他说：“你真的想成为一个好的球员吗？”他说：“Ed，你真想成为一个好球员的话，你需要每天都来练习。这像李弟兄教导我们的，我每天都要养成一个习惯，来操练灵。”但是在，就比如说你弹钢琴，你如果是一个好的钢琴手，如果你不练习弹钢琴，一天不练习，你可能没感觉。如果两天没练，你周围的人可能就会觉得有差别。你三天不练习，每个人都知道你的钢琴水平在降低。当那个教练跟我这样说的时候，告诉我每天要练习。我拿着我的篮球，在下雨天也要去练习。 我父亲说：“你发疯了吗？”在一个，我们有一个球框是装在那个灯柱上面的，我就在雨中对着那个篮筐投篮练习。在下雨的时候，那个球在那里旋转，雨水在那里溅射。我突然有感觉，在我里面有感觉，我不会一直活在这个社区里，我会离开这里。我正在练习的时候。有一次练习的时候，我看见我的队友在那里不断的投篮，然后我就说：“这难道是我人生的意义吗？就把球射进球框吗？这是我人生的意义吗？”然后我就认识到，这不是我人生的意义。那个让灵在我里面，就是覆盖在我里面，就像灵覆罩在水面上一样。我就停下来了，因为时间关系。我在三年级的时候，大学三年级跟 UCLA 一起打球比赛，毕业弟兄，你说你特别喜欢跟 UCLA 的篮球队打球，观看他们，我也很期待跟他们比赛，我整个夏天都在练习。日日夜夜的练习，我特别盼望跟 UCLA 的球队比赛。我在那突然练习的时候。我的脚腿突然扭伤了，我在防守的时候，主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都在那里。我正在守卫的，防守，打篮球防守的时候。他是一个硬裔的美国人，在那里打篮球，做防守，是我的对手。 我在防守他，他就跟艾德说，他就跟我说，他说你怎么发生什么事了？你的膝盖好像有问题。他就行动很慢，使我好防守。然后他就很绅士的说：“艾伦，你已经受伤了，我不想让你这个表现太坏。你扭伤了你的膝盖，你就完了。”我的妈妈很有心为主，她后来跟我说，她跟我说，Edward，我相信你的膝盖受伤的时候，主与你同在。当我的膝盖受伤以后，我就了结了。我不会，就没有机会跟 UCLA 的球队比赛了，我就完了。我现在在讲神的灵浮到在水面上。当我的膝盖受伤以后，我在思考我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呢？我有全额的奖学金，我有4年的全额奖学金。我完全放弃了这些奖学金，我来到机场。我的太太 Lucy 为我祷告，她跟我一起到机场，为我祷告，然后我在球队里的球员也跟我一起去了机场。他说：“你居然放弃了这一切吗？”我说：“我要寻找我人生的意义。”然后机场的广播就在叫我，为着我们的妻子，我们要感谢主。我的妻子是为我祷告的。因为有这样一个有价值的，这个女人做我们的妻子，我们才能够承担各样的责任。所以我的妻子 Lucy 总是为我祷告。那是我转变成为一个基督徒的过程。再回到创世纪章三节，神说要有光。 保罗说说基督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的心里。他的思想在1章3节，创世纪。神说要有光，就有光。所以这里我们看到灵，看到话，看到光。灵作为实际，然后话，然后光照耀，这样就产生生命。灵化光，带进生命。我们已经被重生了。我们就得到了神圣的生命，这也是借着灵化光。创世纪1章3节，神说要有光，就有光。在你的经历中，你难道不是这样的经历吗？主不是在我们黑暗的情形中说要有光，就有光，就拯救我们吗？第八点，当神在环境中许可各样的试探、难处或打击临到我们的时候，我们所有的若是出于神的生命，所以经过这些还能存在，并且能更多的彰显出来。但我们所有的若仅是出于人的行为，这行为不是变质，就是消灭。0后1章8节到10节，是保罗在那里说他力不能胜，连活命的指望都没有。他们失去了所有的希望，在非常艰难的环境中。他们连活命的指望都没有了。我们在环境中经常失去我们的能力，我们没有办法处理那样的情形。为什么主把我们带到这样的环境中呢？我们被压太重，力不能胜。在另外一个版本的翻译里说，我们经历这个环境，力不能胜，被压太重，这是好让我们学习，是认识那位叫死人复活的神。在这样困难的环境中，主在训练我们，使我们学习认识基督。保罗在这里学习，不信靠自己，只信靠叫死人复活的神。所以在这里，叫我们不信靠自己，只信靠那叫死人复活的神。这是1章9节。 讲到保罗自己的经历，他三次向主祷告，挪去他的刺，但主说：“我的恩典够你用，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”李弟兄也分享过这样的经历。他也祷告让主医治他，主但没有主，但是主没有做。他也学习，来学习认识这位全班恩典的神，主给他看见一幅图画，主让他看到一条船经过一条小河，那个船不能通过，因为水很浅。主对他说话：“你要我挪开那个礁石，还是要我让水加深呢？”我们的主不是移开了礁石的主，他是让恩典增加的主。当他作为恩典在我们里面增加的时候，就使我们在恩典中度过那个难处，但他不会挪去我们的那个礁石，就是挪去我们所遇到的困难。他也不是不会挪去保罗的刺，他只是把更多的恩典加添给他。我们每个人都有各样的刺，我们每个人好像都在一个火炉里，我们需要祷告，教导我如何来享受你，即使在那样的一个火炉中。主在我们里面一天一天的增加恩典，使我们度过各样的难关。第九点，光是在神的话中，不是指圣经中所写的话，乃是指圣灵在我们里面向我们所说的话，把圣经的话重新向我们启示。我写这些话，我读这些话，我可能没有时间来多想，但是也很重要，因为每一个点都是从执事的话里，在许多的书里摘要出这些点。这个执事是许配的执事，保罗说：“我将你们许配给基督。我们这是一个许配的姿势，使我们爱主，寻求主。我们来到教会生活中，我们对主的爱逐日增加，我们对圣经的爱逐日增加。现在我可以说，我对这个书的，对这本书的爱是非常深厚的，太奇妙了。我们可以进入这些话的实际。第10点，每一次光在我们里面光照的时候，就被叫我们里面有感觉， 因此，可以说光就是我们里面的感觉。十一，神造在宇宙中产生了旧造。刚刚复习过《创世纪》里，神说要有光就有光。现今神造在我们心里，使我们成为新造。神的照耀产生新约的执事和他们的执事。12点，神内里的光照，神奇妙的光照在我们心里，为叫我们光照别人。从以赛亚60章5节那里引用的经节说道，那时你看见就有光荣，你的心又惊怕又宽敞。这好像是千国的情形，但今天在我们的经历中也是这样。那时你看见就有光荣，你的心又惊怕又宽敞。有一个姊妹讲到，特别想要一个宝马车，她就去汽车商那里看。主说不，主经常对我们说不，在我们经历中，我们说我们要这样做，主说不。艾米和弟兄，当你到训练之前，你就说我要去训练，主就让你去了吗？当你去阿拉罕训练的时候，你是经常的在很高昂吗？不，我们的基督徒生活不是总是在高昂的。我们的基督徒生活属灵的情形总是起起伏伏的，高低起伏的。很多时候，人来到全时间训练，我记得艾泽克弟兄来参加全时间训练。他说：“我只是参加一个学期就走了。”结果第二个学期他又在，艾泽克说：“我不知道，主让我又参加第二期。”结果第三个学期他还在。我说：“艾泽克。”你为什么还在这里？他说这是一个奥秘，但是这是我最后一个学期了。结果他来到第四个学期，然后他就开始全时间侍奉主了，这是何等的奇迹！我看到 Marvin 弟兄是不是在这里？Isaac 把 Marvin 介绍给我，他说。把 Marvin 介绍给我。Marvin 是一个新来的，Marvin 现在有四个孩子了。但是，感谢主， 主经常这样来对付我们，来圣别我们。那个姊妹想要宝马车，主说不。我们在经历主的时候，我们看见了主，他把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做生命，我们仿照他的荣光，我们就可以光照别人。啊，没有讲到那个光照者，我们是要把基督光照到别人里面，而不是一个宝马车的 BMW。我有一次在祷告聚会中，圣徒们祷告非常的高昂。那里主在那里，那些圣徒祷告说：“让我们四散。”他们在导读一个话，那里讲到主啊，让我们四散。我从来没有经历这样的祷告。我说主啊，这些人为什么会想要被四散呢？而且不断的说 Amen 呢？我都有点害怕。抬起头看，有个弟兄正好坐在我对面，结果我看到坐在我对面那个弟兄，他的脸在那里发光。他在发光照耀，他在把光照到我脸上。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弟兄在那里发光呢？那是那位弟兄在发光。在慈氏的话里讲到。这个执事最高的执事是什么呢？就是接受主的注入，然后将主照耀出来。就像你接受光，再把光照耀出去一样，你会照耀的。十三。我们每早晨需要个人并私下花时间与主同在，这是我刚才说的，使我们能被神注入，因为神发光并照样出神来。出埃及记34章，这里经节讲到摩西在山上。神向他说话。当我们与主有这样亲密的交通的时候，他就把他自己注入到我们里面，我们就会发光并照耀。我把我的父亲带到弟兄之家，他没有信主，我的妈妈是个基督徒。我的爸爸不是，他那时候大概60多岁，还不认识主，我就邀请他来到弟兄之家。我在想，弟兄们该怎样对付对说我的对跟我的父亲说话呢？他们会把圣经给他吗？他们会怎样照顾我的父亲呢？ 哦，那弟兄们对他在人性里非常的照顾，在他神圣的人境。我跟我父亲说，那个跟你弹钢琴的，他在鹿特丹。这个得过冠军的，他在向每个人传福音，他也向我父亲传福音。他向鹿特丹的那个篮球队的每一个队员传福音。也向我父亲传福音，我父亲印象很深。我爸爸对我妈妈说：“Dorsey，我从来没看到，在我一生中从来没看到这样的人，他们在发光。这是我的父亲，他还没有信主，但他看见他们在发光。”他说："多水，他们在发光啊！你看，即使一个不信的人看到这位弟兄，也看到他在发光。我们需要成为一个发光的信徒，就需要每早晨。"与主同在，愿爱你的人如日头出现，光辉烈烈。这是箴言4:18。基督是黎明的光。他也是朝露，他在复活里是那个跳跃、穿越的那一位。当我们听见主的声音，我们就非常兴奋。我们所爱的人的声音，我们听见，我们就兴奋。我有一次打给在东京的我的太太 Lucy，露丝这样跟我说，她说。他说：“Oh, Eddie。”当他听到我的声音的时候，是他所爱的人的声音的时候，他就很兴奋。我们要听见主的声音。我们所爱的人的声音，我们听见，我们就穿越、跳跃。他越过一切的障碍，他是朝露，那时一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光，如同太阳。光照在于第三大点，光照在于神的怜悯。什么时候神来了？神是怜悯的。神的面光就是我们的光，他的显现就是我们的看见，他的同在就是我们的得着，这太美妙了。第三大点，第一重点，我们要蒙光照，就必须要主的光照，接受主的光照。第二重点，我们。 我们要蒙光照，就要向主敞开自己，心归向主，把自己一点不保守、不扣留的摆在主面前。当我们花时间在主面前的时候，说主，我毫无保留的向你敞开。那些向主关闭的人，专会定罪人、批评人。我们离开主的面，我们就在黑暗的房间里。当你在黑暗的地方的时候，当你在光中，所有的弟兄姊妹就都好。当你向主关闭在黑暗中的时候，你就会定罪人、批评人。当我看到 David 弟兄和旺弟兄的时候，我找不到任何批评他们的点。当我们在黑暗中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定罪人，我们就会批评人。我们总是要常常的转向光。第三重点，我们要蒙光照，就要把自己停下来。这是主对玛利亚说的，玛利亚坐在主面前，听主的话。我们要停下来。停下来，不要查你的邮件。停下来，坐在主面前，听主的话。很多时候，我在聚会中经常看到弟兄姊妹在手机上滑来滑去，他们没有听弟兄们的分享，他们反而在那里滑手机。当你与主，花时间在主面前的时候，不要分心。你在宇宙中最高的君王在一起，你怎么能够分心呢？你想象总统邀请你到白宫去，你见他的时候还在那里滑手机吗？你尊敬他，我们尊敬主，要比尊敬那个总统要多很多啊。所以，不要在聚会中，或者在主面前分心。我们要停下自己。我们跟主交通的时候，要把手机放一边，不要去接电话。我们正忙着跟主在一起。我有时跟我太太露丝说，如果电话铃响起来，就告诉她，我现在不能接电话。有一次，他打电话，他又敲我的门，说电话铃响了。我跟他说，不是告诉过你我在跟主在一起，不要告诉我有人我不在吗？然后我太太说是一个长途电话，我说我就拿起电话。那个电话那头说：“这是 Adam Mark 的建筑公司吗 这是从魔鬼来的。那个魔鬼，那个恶者，想用这个电话打断我与主的祷告。有一次，我在向李弟兄读一些知识的话。我有次读那个执事的话，跟李弟兄读，然后门铃响了，然后李弟兄说：“艾德，那个是魔鬼，不要响应他。当他与主同在的时候，他不想任何人打扰他。”我们要停下自己，我们跳过第四重点，我们到第五，第四大点，我们到第五大点。第四大点，约伯说：“我从前风闻有你，现在亲眼看见你，因此我厌恶自己，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。”我很喜欢第二终点，看见神等于得着神。我们越看见神、认识神并爱神，我们就越厌恶自己，越否认自己。第三终点，我们看见自己多少，在于我们看见主多少。因此，我们需要诚诚复兴。诚心乃是我们看见主的时候。我们在主，我们诚心乃是看见主。有时候我们只是读一下主的话，然后喝杯咖啡就诚心完了。我们并没有真正的向主祷告，向主敞开，说：“主啊，开我的眼睛，让我看见你，让我新鲜的看见你。”我的时间已经过了，第五大。以赛亚乃是在沮丧中看见荣耀之基督的意象。以赛亚看见这意象，结果就被了结结束，领悟他是嘴唇不洁的人，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。埃文霍，你也许记得。你到第四个学期的时候，你会感觉自己比刚进来的时候好像更差。艾文霍，你不是变得更坏，而是你总是那样的坏，总是那样的不好。当我们看见了主，我们就领悟，我们是嘴唇不洁的人。多祷告，就着这些纲要祷告。第六大点，我们需要同大卫一样祷告：神呐，求你鉴定我，知道我的心，试炼我。知道我的思虑，看在我里面有什么害人的行径没有，引导我走永远的道路。这个害人的行径有时候会翻译成偶像的途径。我们要处鉴察，求主鉴察我们，让我们里面看看我们里面有没有偶像。让主。 要引导我们走永远的道路，主神经纶的道路。乃是当我们经过神这样的鉴察和试炼，我们才能看出在我们里面有什么害人的情境，任何拜偶像的行径，或任何造成痛苦的行径。最后一终点，没有神的光，谁能自知呢？所以现在岂不是我们要同大卫一样祷告的时候吗？圣徒们，希望明天早上。希望明天早上你们就着诗篇139篇23到24节来导读祷告，让主鉴察我们里面，引导我们走永远的道路。啊，我只超过了4分钟，我们就停在这里。